大家好，咱们华人是一个喜欢使用比喻的民族，就像我是中国东北人，中国东北产高粱，高粱丰收的时候，有人就会说，红红的高粱像无数只火把，映红了天际。这形象的比喻能帮助人们理解我们要表达的东西，特别在讲道理的时候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启发他们思考我们所说的话。今天我们就要讲一段耶稣说的比喻，耶稣是用比喻的高手，能够用生活当中大家耳熟能详的事物来传讲天国的道理。今天我们这段经文选自了新约路加福音第八章的4-21节，经文已经打在了程序单的第4页上，大家可以在我讲到的过程当中来参考。我们这段经文呢比较长，我们这么读哈，两边这边这个区左边的读偶数节，那边的区域右边我右边那边的区域读奇数节，先一开始第4节偶数节哈，所以我们这边先读一开始，大家起立预备读。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耶稣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好的，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使用比喻向我们传讲天国的道理。我们都想进天国，但是天国的门是窄门，需要我们努力进去。主告诉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愿我们竖起属灵的耳朵，也求真理的圣灵光照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留意思考主的话，不但接受神的道，还让这道牢牢扎根在心里，结出丰硕的果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耶稣带着12个门徒传道，很多人从4面8方来跟着耶稣听他讲道，他们有的已经信耶稣了，有的还不信， 每个人都是带着不同的目的和动机来的。面对着这么多人，什么样人都有，耶稣讲了一个比喻，鼓励大家努力进入神的国，也就是天国。这是一个撒种的比喻，当时在中东地区，这是人人都懂的农耕的场景。种子代表神的道，土地代表人的心。神的道在人心里产生的效果，决定了一个人是不是能够进入天国，也就是是不是能够得救，获得永生。耶稣的比喻，在农耕的时候啊，农夫出来了，在田间撒种，种子撒在不同的土里了，很多种子从来也不生长，不结果实，只有那些被播散在好土里的种子才能长大，结出累累的硕果。也就是说，当人听了福音的时候，接受它并且持守它，神的道在我们心里生根成长，结出与我们属灵状况相称的果实来，我们的心就是好土，我们就会得救进天国。我们都知道，人心脏啊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但是心的重要程度可能远远的高过我们的认知。在圣经当中，心作为一个人推理能力的中心在起作用。箴言4:23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历代至上29:18，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民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心也反映了一个人外在行为的内在本质。马太福音12:35，耶稣讲善人，哦，这不是耶稣讲，这是施洗约翰讲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耶稣讲在路加福音12:34，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我们行动的表现由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控制。我们聆听的时候，如果心猿意马，就把握不住信息的内容。我们阅读的时候，如果粗心大意，如果心不在焉，就会一无所获。我们吃饭的时候，如果无心用餐，就会食不知味。所以心有能力来敞开或者关闭我们的整个人。这里讲到了四种心的情况。第一，坚硬的心；第二，肤浅的心；第三，离乱的心；第四，好的心。咱们每一种情况都详细的分析。第一种心叫做坚硬的心。路加福音8:5，耶稣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然后他解释在第12，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当时在中东地区，田地按照不同的人家被分成了一小块一小块，地与地之间有很多田间小路，来往的人都走在这些小路上，走的人多了，就把路的土踩硬了。有些种子撒呀，就撒在了这些小路上，他们暴露在硬土上面，被人的脚踩来踩去，因为没有遮蔽保护，很容易也被鸟看到了，没人的时候鸟就下来了，把他们啄食给吃走了，吃光了。这样的小路代表着那些听了福音却不理睬却不回应的人的心，在福音的种子可能进一步的穿透进入这些人的心田之前，魔鬼来了，把这些种子夺走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看得见的物质世界后面，其实还存在着另一个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 神和魔鬼一直都在征战，对人灵魂的抢救和对人灵魂的辖制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所以在圣经彼得前书5:8告诉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不愿意看到灵魂得救，他总是尽量在人接受福音之前就把福音信息扼杀在人的心里。但是之所以他能够这么快地得逞，一颗坚硬的心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神先降下了10灾10个大灾祸给埃及人，最后又在逾越节的晚上杀了埃及人的一切长子以及牲畜当中一切投生的，埃及百姓每一家都死了人，全国举哀。这时候以色列人才能出来，为什么呢？出埃及记不断地告诉我们，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漂泊40年，20岁以上的都死在了那里，没有进入神应许的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硬着心试探神，惹神发怒，神刑罚他们。主耶稣的门徒犹大为什么卖主啊？因为魔鬼控制了他的心，无论之前主耶稣如何的提醒他，他都硬着心，坚硬的心，对神的话没有反应，无动于衷。一些人允许某些人某些事某些状况让他们的心坚硬，以至于神的话根本就没有进入到他们的心里面。他们可能从来不到教会，也可能常到教会，他们听到了神的道，但却没有接受真理，因为他们的罪固化了他们的心，神的话对他们不起作用。希伯来书3:12-14，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么这是第一种心，希望在我们当中不要有人自欺欺人，存着一颗坚硬的心抵挡真理。第二种心的状况是肤浅的心。路加福音8:6，耶稣说，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在13节他解释说，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即使遇见试炼就退后了。在中东地区，很多土地的底层是石灰岩，现在也是这样。耶稣生活那个时期和现在都是这样。2010年我去中东也是这个情况，所以他撒土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你在那生活就能明白。在这种土呢，下边是岩层，石灰岩层，上面覆盖着一层浅土，如果种子撒在上面呢，是可以从上面长出一些嫩芽来的，但是往下扎不了根，植物没有根就不能获得维持生存的水分和营养。太阳一出来，这个很小的没有根的苗被晒得枯萎了，最后干死了。很多人信仰就像这棵小苗，他们听到了福音受了感动，觉得福音真是好啊，高高兴兴地接受了，有的甚至马上就受了洗，但是受洗之后并没有往下扎根，让信仰牢牢地建立根基。什么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呢？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一起再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7:24-27，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我们听了神的道之后照着去做，我们有着肤浅的人喜欢的是圣经的道理，但是并不追求灵命的更新成长，他们往往没有养成按时的读经祷告灵修的习惯，他们没有跟主的生命发生连接，没有从神的话语当中吸取营养获得力量坚固信心，这些人没有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建立生命的连接，就像红杉树一样靠着地下的根彼此的连接，彼此的扶持帮助，当遇见试炼遇见压力的时候，他们很快就放弃信仰了。我认识一个人，家庭条件很好，从中国的一所名牌大学本科毕业以后，到了美国的常春藤名校留学啊，攻读研究生。他留学期间听到了福音，马上就信主受洗了，然后积极地参加教会活动，并且阅读了大量的属灵书籍， C.S. Lewis 的著作是他的最爱。几年以后他顺利毕业了，他想留在美国，但家人一定要他回国，并且在北京某部委里头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他拗不过家人到底回国了，不过还继续参加教会的活动。很快从去年开始，国内的意识形态领域控制得更加严格了，很多教会关门了，因为他工作性质的敏感，他不再去教会了，又回到了信主之前的状态。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一章的21-23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这原文叫做离开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所以神不但要我们接受福音，也要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否则就会远离神的道，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不再有信心，这是非常可惜的事，也是非常可怕的事。这是第二种状态，肤浅的心。第三种状态讲的是一颗离乱的心，离乱的心。路加福音第8章第7节，耶稣说，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在第14节的解释，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充满荆棘的土壤代表那些带着各种属世的想法又想进天国的心，这是一颗离乱的心，也就是说被属世的东西吸引离开正道，灵性生活被搞得很混乱的这颗心。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形容那些属灵道路上三心二意的人，他们的情况跟那些坚硬的心不一样。这些人听到福音以后是有感动的，他们愿意进天国，但是他们的心田却长满了各样杂草，没有足够的空间让福音的种子生长，并且杂草太多了，跟种子抢土壤里的养分，种子怎么也成熟不了。而这些杂草就是对世界上各种事情的思虑，对钱财享乐的追求。无论生活在什么年代，我们都要经历世态炎凉，生老病死， 都要面对工作、家庭、人际关系等各种问题。但是当我们过于关心这种问题，把它放在了一个不应该放的高度的位置上，就相当于在敬拜偶像啊。只不过这个偶像是在我们心里的，这样我们心里留给神这个道的空间就很小，以至于我们生命就很难结出什么果子，或者说根本不结果子。比如说在北美，有些人担心身份问题，我读书毕业了，我必须尽快地找到工作，我才能拿到身份。神，你要先给我解决身份的问题，你先帮我解决工作的问题，然后我信心再往前迈，再往前走。有人牵挂孩子，我这个要带他补课呀，我要带他去买东西啊，我一切都围着孩子转，教会的很多活动啊、侍奉都参加不了。有人觉得我一大家子人呢，必须得有足够的钱才能养得活，所以拼命赚钱啊，主日崇拜能来教会就可以了。结果得了重病，现在躺在床上，以前赚的钱都看病了，马上又得请弟兄姐妹来给我祷告，求神医治吧。还有人觉得我必须要及时行乐，这才重要啊！今天跟别的人组团旅游，明天参加滑雪，后天开音乐会，就是给神的时间少。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财力。耶稣还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一颗离乱的心不能按照神的心意设定生活的优先次序，没有照着神的道把天国放在第一位，而是去追逐属世的生活，所以这些人也结不出什么像样的果子来。耶稣讲过一个年轻财主的比喻，这个财主又有钱又有权又行善，但是对于进入天国没有把握，他来向耶稣请教如何才能进入天国。耶稣告诉他，把财物都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自己。他不接受耶稣的话，忧忧愁愁地离开了。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只有我们清楚了果子和杂草的区别，才适合照顾自己的田地。仅仅在头脑当中接受福音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学习，并且努力的清除荆棘，清除那些属肉体的障碍、思虑、钱财、厌乐，才能结出属神的果子来。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是第三颗离乱的心。今天讲的第四种心的状况就是好的心。路加福音八章八节，耶稣说，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然后他解释第十五节，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好的土代表一颗能够帮助种子生长的心。好的土是肥沃的、潮湿的、不硬，里面有充足的水分、营养、肥料，没有很多杂草或者是跟种子有生存竞争的东西。那么这样的一颗心帮助种子生长的东西是什么呢？首先，能够正确的设定优先次序的想法。从一个人听了道，明白了福音真理，并且从心里接受了它， 直到能够结出果子来。他的心一定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才考虑其他的，并且他还会花时间听神的道、读经、祷告、参加聚会、参与服事。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第八节里跟这段圣经也是相同的，讲的同一件事。他说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当我们追求成长的心越强烈，为天国付出的越多，结出的果子也就越丰富。感谢神啊，每一次我证道之后都会得到教会弟兄姐妹们的鼓励啊，反馈的人都是认真听的人。有人说今天你讲的挺好，让我挺有收获。还有人听到的时候，我看着他就拿着一个本在那认真的记录，之后呢特意发给我一个 email， 给我具体的分析，哪里有收获呀，哪里有感动啊，哪里有疑问，以及如何改进的一些建议，所以让我非常感动。他这么做不仅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帮助我提高了正道的水平和技巧。所以我可以明显的看到，那些花更多的心思时间追求灵命成长的信徒，他们的信心更好，灵性更成熟，结出的果子更多。好的心要忍耐着结实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要处理其他的事情，他们也要生活，也要工作，也要看病，也有经济的需要。但是因为他们把神国放在第一位，在别的事情上花的时间精力就少，这样就会感到很多压力，同时要面对很多诱惑，有些是来自于环境的，有些是来自于人的。能够不屈服于压力和诱惑，单单定睛于基督的身上，持守神的道，这需要有很大的忍耐和坚持。所以基督徒能够结果子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当然神也必不轻看我们的牺牲，会纪念我们的劳苦。那么我们持守神的道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呢？根据圣经的教导，一共有5种。第一，领人归信基督啊，我们一起读罗马书1章13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基督徒就应该带领别人信耶稣。第二种果子，金钱的奉献啊，我们读罗马书15章25到28节。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身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第二种要奉献金钱。第三种做善事，哥罗西书1章10节，我们一起读，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第四种果子有基督的品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我们一起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第五种是赞美的果子，果子向主献上的赞美，希伯来书13章15节，我们一起读，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主耶稣用撒种的比喻讲了4种心的情况：坚硬的心、肤浅的心、离乱的心、好的心。在这个比喻的中间，耶稣特意对门徒讲了这么一句话啊，路加福音8章10节， 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耶稣告诉我们，为什么我讲道要用比喻啊？因为神国的信息是一个奥秘，是不容易理解的，而比喻能够把深奥的变浅显，把复杂的变简洁，但这仅仅是针对那些渴慕真理留心听的人而言。比喻能够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启发他们思考，来体会更多真理的亮光。但是对于那些不追求真理甚至敌视真理的人来说，比喻却起到了封闭的作用。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把神的道要是直白的讲给那些基督的敌人听，产生的后果可能是受逼迫。但是他们听不明白，并不是耶稣传讲信息有问题，而是他们自己拒绝真理，换句话说，他们的心有问题。紧接着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8章16到18节啊，一个点灯的比喻。我们在一起读这段经文，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乍一看耶稣好像突然转换话题了，谈起别的事儿了，其实不然，耶稣是紧接着上面结果子的话题进一步的深入教导。诗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约翰福音9章5节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所以光代表神的话，也代表关于耶稣的一切真理，不仅仅是他的教导，也包括他的行动、他的侍奉、他的生活、他的生命。那些接受了神的道的人也需要像耶稣一样，将天国的道理、将基督的圣洁、公义、仁爱的好行为显明在人前。这也就是结果子的人，换句话说，耶稣勉励他的门徒，你们要效法我，我做什么你们就要做什么。那么耶稣都做什么了呢？首先就是传天国的福音，神的道。因为神国的道理是奥秘，不容易懂，所以就是隐藏的事，也是隐瞒的事。这耶稣基督用比喻跟大家讲，启发大家理解，但是谁也没进过神的国，仍然难以理解。今天我们看了很多的解经书，听了很多牧师讲的道，明白了一些，但是当时耶稣的门徒很多都是文盲，头一次听到这种道理，理解这些道理非常的困难，连耶稣的门徒都难理解，就更不用提那些拒绝真理的人了。但是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耶稣仍然希望那些灵性昏聩、敌视真理的人明白这些道理，所以要他的门徒去传福音、传神的道，把隐藏的奥秘显露出来，让人知道，让人明白，能够接受进入天国。他说，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耶稣说，我的门徒们，你们应该留心听天国的道，尽力让他在心里扎根，尽力持守天国的道。但小心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把道留在自己心里，而是应该把它传出去，像我一样，还有那么多的人不明白还不信，那有什么没有什么自以为有什么呢？都是指神的道，你有了神的道要把它传出去，这样我就会不断地加添你对神的道的理解，你有的就越来越多。但你如果有了，仅仅留在自己心里不往外传，那即使你觉得你有了神的道，最后也会失去，变得一无所有。 换句话说，如果你是基督徒就必须传福音，否则你就不是基督徒，即使你觉得自己是基督徒。接下来路加又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在8:19-20，我们一起再读。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耶稣回答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其实这里仍然继续上面的话题，在天国里的人都是家人，而曾经地上的血缘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天国里的关系。那么维系我们属天的家人关系的纽带是什么呢？就是听了神的道遵行的人。换句话说，耶稣教导门徒们，你们不要光听不做，你听懂了真理，接受了就要按照真理的道理做，那样才能进天国，因为那样你们才结了果子，说明你们有一颗好的心。在这里做不仅仅意味着要传福音，还要像耶稣那样显出圣洁光明的行为来。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层层相套，从后面推到了前面，告诉我们如何接受天国的种子。现在我们应该知道了，基督徒不仅仅是接受天国种子的人，也应该是撒种的人。基督徒必须传福音，但是这段经文里告诉我们，撒种的人都干了什么呢？除了撒种这动作，其他啥也没干。那别人怎么进的天国呢？种子进到了好土里，第一，种子给力；第二，土壤给力。种子是神的道，神的道本身就是有能力的，神控制它。在以赛亚书55:10-11，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世上必然亨通。所以神的种子，神的道本身是有能力的，它就可以生长。土壤是接受福音者的心田，听到的人自己负责提供好的东西和环境，保证种子生长结实。那么我们这些撒种的人是不是就不重要了呢？我们是不是就随便撒一撒就行了呢？这也不是。罗马书10:13-14，13-15，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的脚踪何等佳美。所以其实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撒种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神的管家，手里拿着装着种子的筐，决定了别人的命运。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呢？保罗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英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最有名的建筑家之一叫 Sir Christopher Wren， 在1666年英国伦敦有一场大火，这是一场大的灾难。这火灾之后重建伦敦，所以当时负责重建伦敦市很多的教堂，伦敦市里面有52座教堂都是这个人建筑的。有一天呢，他正在现场施工，这施工这个是后来一座非常著名的大教堂。有一位记者来了，随机的采访了正在工地上干活的一些工人。他找了3个工人问同样一个问题，问题是你在干什么？头一个工人说，我在切石头，一天能拿10先令的工钱。第二个说，我每天把自己生活当中的10个小时花在了这份工作上。第三个说，我在帮 Sir Christopher Wren 建造伦敦最伟大的一座教堂。那么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呢？我们在按时间在教会里坐着然后就回家吗？我们是帮助基督耶稣建造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度，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们要明白自己的身份，我们的使命，以及我们蒙呼召的这个位分。我们再复习一下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19-20，我们一起读：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2000多年前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到现在还在起作用。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人的心仍然对听到的福音保持着这四种状态：或者硬着心不理睬，或者高高兴兴的领受却没有扎根，或者被思虑和诱惑带离了正道，或者坚持忍耐着节食。让我们常常省察自己是一颗什么样的心，我们到底应该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也愿每位信徒都回应主的呼召，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传道，将天国的种子播撒在人的心里，忠心于神的托付，活出基督的荣耀。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